这个今天我们稍微晚了一点，因为那根 cable 有问题，换了一根 cable。 好，那我们今天讲最后一个人物以利亚啊。那我们先开始做个祷告。最后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你可以让我们清晨之能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圣灵所带领，被你的话语来吸引，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看到你是怎么样的来塑造他，你怎么样的来使用他，也让我们真的来学习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我们晚了五分钟，所以我们要稍微快一点哈。以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真的看到他已经活出这个这样的一个意义来。他真的一生他抓住神啊，一生他来靠神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啊。我在想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我记得左牧师找我。那个年初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人物到底要选哪些？我先定了两个，就是以撒跟约瑟。后来我在想第三个的时候，我有点想选以利亚，那我就不太定。后来有一次我儿子上了 Bible 课，这个圣经课以后，他回来他问我，他说爸爸，你如果将来你到天上以后，你会第一个你想见谁？说你想问他什么问题？我就想一看，我说 Michael， 我说我太多人我想问问题了，因为我太多疑问了。后来我就想，我说哎 Michael， 我说那你想见谁？他跟我讲，他说他想见以利亚。哎，那我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你要想见以利亚呢？他说因为他被主接走的时候，他是坐着火车火马走的。好，我就在想，哎，这个真的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在想他是不是想他坐火车火马，好像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就上去了，对不对？真的，这个以利亚给很多人很多的冲击。我想给这么小的孩子，他心里边都有给他一个冲击。我想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因为他在被接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王下第二章的时候，以利沙看到他坐火车火马上去的时候，以利沙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说以后不再见他了。所以真的是不但以利沙很想念说他的师父被神接去，他也真的是替整个的以色列民在呼喊，对不对？那是整个的以色列民的一个代表，他能够在那种时代里边，其实王没有起到王的作用，因为亚哈王是最坏的一个王在北国，对不对？那他的这个王后是最坏的王后，那在那种时代里边，以利亚真的是为神做了见证啊，所以真的是大家都会很这个怀念以利亚。那以利亚这么一位伟大的一个先知哈啊，圣经里边怎么去描述他？在雅各书里边怎么讲以利亚？说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一下就把以利亚跟我们又拉近了。虽然他是一位很伟大的先知，是一个圣经里边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圣经里边讲说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就借着这个去好好思想说，哎，以利亚为什么圣经说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这个我们上次就看到，对不对？这个以利亚他所处的时代是在他是北国的先知啊，那北国我们都知道，十九个王全都是坏王，没有好王的，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昏暗的时代，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利亚呢，他成为一个旗帜，对不对？他跟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去对抗啊，因为在亚哈王之前，这些坏王呢，他们都犯了一个罪，就是拜金牛犊。可是从亚哈开始就更可怕，因为他娶了以西结以后就开始拜什么，就开始拜巴利，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 这个没有神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利亚就好像在那个昏暗的时代里边一个明灯，他就照亮那个时代，让以色列的民看到一个希望。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觉得以利亚这么重要，因为在新约里边也很多地方提到以利亚。我们一看这个图，大家就应该知道登山变相，对吧？所以在登山变相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带着他这个三个最爱的门徒上山去祷告，这个时候他就面貌改变，对不对？那忽然就有两个人出来跟他讲话，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总是在第一讲里边讲摩西的时候讲过，对不对？那代表律法的是摩西，那先知的代表就是以利亚，所以这两个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在旧约里边，在这个时候登山变相的他出来，甚至于让彼得都觉得说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所以那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哈，这个以利亚真的是有他特殊的一个这个一个意义在。那另外一个主耶稣在新约里边也问到说当然后来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回答一个很正确，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他在之前他有问说别人就众人认为我是谁，对不对？那有人就说他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他是这个以利亚，对，有人还说他是先知的一位啊，有人说耶利米啊，先知的一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边大家对以利亚还是非常有这个情怀在里边啊，他们都知道他的重要性。另外一个记不记得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他碰到天使来跟他讲话，对不对？天使说你会生一个儿子的，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都知道约翰的一生啊，这个天使在这边描述说这个因他的出生很多人会喜乐，对不对？因为他这个被圣灵充满，而且可以看我们看那个这个路加福音1:16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啊，归于他们的神。其实而且后边就讲他是有什么心智和能力，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其实就是在讲到施洗约翰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比照着以利亚所在那个时代所带来的改变，所给人们带来的那种心理的冲击，他是给以色列民带来回转的，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能力有心智的人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里边可以看到来怎么样去描述以利亚。那另外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以利亚他这个一生怎么被主拣选出来，怎么为神使用啊。我放了一张黑白一张彩色的黑白的就也很一目了然，就是从这边开始撒玛利亚，因为他去跟亚哈先对话嘛，所以是在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接着去了基利西，后来到了跑在上面去了撒勒法，完了后来在加米山征战，后来就开始逃跑这个右边这张图呢是彩色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稍微清晰一点，这个地理上的这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他是怎么跑。所以我会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用这张图让大家看到他每一个施工所处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从往上17开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利亚出场，就是这样，他的出场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第一节就是说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出场的时候他是直接就去面对亚哈，他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宣告，我们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祷告，说我不祷告就不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可以说我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会不但不下雨了，连露水都没有。 所以是他是一个凭着神给他的这个启示，他真的是有信心，他知道这是他所侍奉的神啊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他这样讲话的时候，我就给我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拳击手就冲上拳击台，就准备开始跟亚哈开始对抗，开始要跟他打拳那种感觉，对不对？这是他一出场啊，一出场就是唰就到他的面前说，指着亚哈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他就，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哈、啊，他很勇敢，他去面对这么一个坏的王。可是他还没有出拳的时候，你就看到
谁出来了。神就耶和华就出现了，对不对？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那临到他啊，让他做什么？让他做的是你要离开，你要藏在。所以那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本来这个人想去上去打拳的，这个时候他教练说，哎，你先下来一下，你先去再去练练，对不对？让他好像跟他所要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在使用人之前的时候，其实都是做一个改变和塑造的工作，先把我们先做成一个他可以用的一个器皿。我记得上周我去参加我女儿的那个家长会的时候，他今年他选了一门课，就是那个公益课，所以老师就很 proud of 那个这个让我们去看这些孩子们做的东西。那当然他也说，他做这些陶艺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从来没见过。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一个那个他们用的机器，很大的一个机器，然后他是脚去踩的话，他可以去转了，那你手就可以去做那个你要做的那个工艺哈。然后我就在想到，其实你做那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泥如果不顺服的话，你觉得那个工匠能不能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器皿？其实你是做不成的，对不对？可是我想到神在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工作。神是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们也要有我们的顺服哈。所以顺服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问说，神你想要做什么？这个是真正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就好像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也提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我们这个被神塑造、被神预备的这个工作是神要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神有他美好的目的的，但是我们也从这个过程里边可以看到，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这里边，你看过了些日子，这过了些日子多久，这边没有讲，但是我想这个日子也不会很短，对不对？那是要把这个最后连溪水都没有，溪水都干了，那他在这个地方，他竟然要吃乌鸦给他掉来的东西，你想乌鸦有多大，能给他掉多少东西？而且乌鸦它，而且乌鸦是什么？给他饼和肉啊！那乌鸦，你知道乌鸦是吃什么的？是吃腐肉的，对不对？那我就在想，我要坐那边，乌鸦给我叼个肉来，我才不吃呢，对不对？那而且以色列人，乌鸦是什么？不洁净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顺服，他被神的塑造和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那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但在这边塑造他，让他安静在这边等候，神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再到这个上面撒勒法那带到那边呢，又是一个新的磨练的开始。前面一个还不够，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十七到第八节又是什么？耶和华的话引导他。因为我如果是以利亚的话，在溪水旁终于把溪水整干了，耶和华又领导我了，耶和华又叫我了，是不是我又回去可以跟亚哈又开始 可以跟他对抗。耶和华说不是，又给他一个意外，说你现在要去哪？要去一个寡妇家里。所以这个顺服的功课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挺难学的，因为就是我们看，如果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我们怎么办？
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以利亚就起身，他顺服，
他说我要让一个寡妇来供养。我想一般的啊，但这个我们从网上找的这些图画不一定特别正确啊。我总是很奇怪，为什么以利亚找的总是这种白头发白胡子的？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没有这么老，可是找到的都是这样子。那在他的这你年轻力壮的一个男生哈、啊，让你说你去寡妇家让寡妇供养你，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你去顺服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但是他去了，他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寡妇家的景况其实并不是很好，对吗？而你看到他们家
只有什么一把面一点油，而且他说了，那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我就做回家做饼给我儿子吃，我们吃了死就死了。
所以他们已经窘迫到一个情况，就是吃了他们所有的剩下的这些面跟油之后，他们就没有了，他们面对的就是死亡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以利亚跟他们说什么？十三节，不要惧怕啊。而且这个以利亚让他们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寡妇来讲也非常不容易。他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你和你儿子做饼。这跟寡妇想的不一样，对不对？而且我就想，这个然后对于一个妈妈来讲非常非常的难。她原来是说我做一个饼给我儿子吃，现在以利亚跟她说你先做给我吃，然后你再做给你儿子吃。我如果是这个妈妈，我会想，我给你做了，我还有然后吗？没有然后了。你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对不对？你如果站在那个寡妇的角度去想，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决定。那他怎么去顺服呢？以利亚跟他说，在十四节说因为神如此说，所以告诉他你不要怕，因为神如此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不知道其实神有神的美意，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神在掌权的。他说神如此说，你坛里的面必不减少，你这瓶里的油也必不短缺啊，直到降雨的日子，就是这个饥荒过去以后，你这个面跟油才会没有。就是说让他知道说这个神给你这么一个应许，就是让你先给我做，然后再做给你儿子吃。那妇人听了他的话，因为以利亚跟他说神如此说，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对神的话他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啊顺服的，对不对？他既然听到说神如此说，那他说好，我就照着他的话去行。那他一旦照着这个神所应许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带来的这个果效是什么？吃了许多日子，对不对？那果然是什么？油也不缺，面也不缺啊，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整个这个关键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真的是有能力的啊。因为就好像这个在路加福音那边不也是讲到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神的话本身就是能力啊。所以神话怎么说，他最后一定要怎么就成就的。那我这个地方我也就想到，为什么每个教会都在推动读经？对，那我们教会也是推动读经这么多年，传了不同的 这个读经的计划，就是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能够得到那个能力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力量，神的话有能力啊，真的是愿意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跟着这个教会的读经计划，能够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的能力，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的带领啊。所以就像这个寡妇所经历的，他虽然有疑问，但是以利亚跟他说这是神的话所说的，那他就去顺服。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带领。好，接下来17章的17节，这是以后，好像这个好的日子开始啊，好像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这个记载，暴风雨又突然又来了。对这个寡妇来讲，他的儿子怎么样？病了，而且病得甚重，最后怎么样？而且还死了，身无气息。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这对寡妇来讲，前面一个经历神对他们的带领，面不少，油不缺，那这个时候又一个新的挑战来到他们的面前，儿子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一开始他的反应是什么？有点埋怨抱怨在里边了，对不对？他说神人啊，神人是谁？以利亚。他说我与你何干呢？他说你干嘛要到我这儿来呢？他说他认为他儿子的死是因着以利亚来了以后，那神看到这个他们以前的这个罪啊，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以利亚怎么样？说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对寡妇的一个考验，其实也是对以利亚的一个考验。因为当别人在抱怨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哎呀，是不是我不应该来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灾难？可是这个时候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个孩子抱到楼上，他做什么？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以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以利亚他在整个的一生当中，在他的服事当中，他一直都是紧紧抓住神，他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我的神，说你难道要降祸在他们这个寡妇家里吗？他说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而且他的祷告，你看这个过程，他不是做了一个祷告就完了，他做了几次？三次。他是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祷告，我们通常都是希望一次祷告就好了嘛。我们祷告跟神说，神你的应许，神你的话，对不对？你就成就。一次，你看以利亚，他祷告一次没孩子没活，哎，他又继续趴下去。说实在，如果是我的话，不要讲这个让孩子死而复活，就是一般的祷告。当你我们的祷告，神好像当时没有应允的时候，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不会继续去祷告？你会不会开始怀疑说，嘿？神啊，这是我的祷告有没有用，对不对？可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继续，他一直抓住神，他祷告三次，结果22节说什么？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那孩子就活了。孩子活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把他抱下来交给他的母亲，以利亚说什么？ 说看哪、啊、你的儿子活了啊。所以妇人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最重要的说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他发现说神的话是真的，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不但这个寡妇她的信心有提升，其实以利亚他的信心也有提升。这个对于他将来去后边去面对亚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让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其实要做事情的不是以利亚自己，要做事情的是谁？是耶和华神。让他知道，我一开始他十七章刚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是想靠自己去跟亚哈对抗？其实耶和华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让他可以更深的体会到，要做这些事情，要成就这些事情的是神，不是他，啊，所以神的这个塑造，神的预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经历这个看了，这个看呢，就是让你在经历了神的带领了之后，让你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说看。其实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啊，做基督徒做久了，有的时候少了那种激动和感动的心。其实神每天在我们身上都有作为的，让我们能不能经常，我们可以不由自主的说看，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真知道神的话，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有这种看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心是有帮助的。好，那到十八章，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又把他叫出来。过了许久，过了多少年？过了三年，又是同样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是神的话领导他，他按着神的吩咐他去做。神这次跟他说：“你去。”所以是让他现在要去。但是这件事呢，是谁在做？神说：“我要。”所以神很多时候做事，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管道，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那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做事的是神，不是我们。当我们有这种啊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一定会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不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以利亚他的反应就是我就去，啊，他听神的吩咐，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面对亚哈的时候，他就更有这个勇敢刚强，更有确据啊。当见到亚哈的时候，亚哈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因为这个亚哈指责他嘛，这干了这么多年，连雨的干连露水都没有的，就是你，对不对？我想如果前面没有这个神特别给他的这个预备的话，这个以利亚真的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想啊，他会只是凭自己的血气在那边征战。可是他现在的征战，他知道他的背后要做事的是神，所以他跟他讲说，那是你的错。他说是你跟你父的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去随从巴力。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人一个一般的碰到事情的反应就像亚哈一样，碰到事情就说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别人的，不是我的问题，通常都是这种情况。我就记得我们家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经常会忘记一些东西，对不对？ 那可是我自己经常就是一忘记东西找不到，哎，张平你为什么没有准备的？对，我会，这人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往往就说，哎，其实我也可以去准备，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就是你吗？对不对？会不会就像雅哈一样？我们经常其实会这样，陷在一个光景当中，会觉得问题是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如果希望我们有一个顺利的这个工作的环境，我们希望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合一的教会，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陷在一个光景里边说就是你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教会当中，其实很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学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不要去做指责的事情。因为其实基督徒真的应该这个先看自己。就像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也讲到说，他既来了，就是耶稣来了啊，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我想这个功课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想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啊。我们不要像雅哈一样说就是你吗啊，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可以去努力的地方。那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下一个事工就是真正的开始跟这些假先知征战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加密山那地方，就是这边啊。这个到了这个列王记上18章19节的地方。这是以利亚一个人面对多少个假先知？
850个
啊，450个是侍奉巴利的，400个是侍奉亚瑟拉的，所以加起来有850人啊。那他们都到这个加密山上，而且有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也在那里看，对不对？那以利亚指出百姓的一个问题，以利亚说百姓是什么呀？心迟二意，要到几时呢？因为以色列人一定知道耶和华神的嘛，对不对？可是耶洗别进来以后，他们又开始要拜什么？要拜巴利。以利亚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心怀二意。就好像其实主耶稣在新约里边不是也讲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你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啊，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所以他们的以色列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怀二意啊。那当他们心怀二意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巴利的这些先知们他们想去在那边献祭，对吗？献祭以利亚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用火的这个，咱们看看是你的神可以用火，还是我的神可以真的用火来烧这个祭物。那真正能烧这个祭物的神才是真的神。那这巴利这个和亚瑟拉的先知，你看他们真的这么多人，对不对？用尽各种所能，最后这个祭物有没有烧？没有烧。而且你看这个以利亚很有意思，对不对？他们折腾了很久，以利亚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就笑他们啊，说就你们大声求告吧，对不对？那你们这个因为这个你们的那个神啊，有的时候行路，有的时候还睡觉呢，说你们的神可能现在在睡觉，你们赶紧把你们神叫起来， 结果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民俗里面这些当地的这些异教，他们有这种就是自伤身体的这种习惯啊，想用这种方式来好像来让他们的神能够来应允他们。可是到了都快献晚祭的时候，这个献晚祭应该是差不多下午三点四点的那个时间要献晚祭了，他们折腾了这么一天，他们的神有没有回应他们？他们乱叫，对不对？可是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所以这些假先知们做不出任何事情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得胜，这个时候轮到以利亚。那我们看看以利亚先做什么？他先重修耶和华的坛，他先重修祭坛，他没有一上来就先祷告。这个时候这个祭坛已经毁坏了，没有了。那他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先重修神家的坛。这个时候他在修这个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取了几块石头，
12块。
为什么要12块？
12支派。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南国北国已经分裂了，已经不是像原来最开始是12个支派是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已经是2个国家。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国的先知他在做重修祭坛的工作的时候，他一样他是把神家的12个支派都要放在里面，不缺任何一个支派的。所以他真的是摸到神的心意，他知道神要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以色列民，不是一个分裂的以色列民，不是南国北国，而是一个所有12支派都在一起的，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献祭。这是他所要带来的第一步，是重修祭坛，接下来才是他的祷告啊。那他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祷告，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祷告后边就怎么样，火就下来了嘛，对不对？就把这个祭物烧，而且他是让这些民众去浇了水的啊，不是说那个是那祭物就在那边就可以烧的，那他是浇了水的啊。结果这个火下来，不但把祭物烧了，周围的水全都烧干啊。所以这个火真的是从天而降。那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对不对？他一样，他说我今天求的是什么？我今天求的是要让人知道你是神，这是他所求的。他不是求别的荣，他是要求神的荣耀，他是要人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今天彰显在这里。那我呢，他说他呢只是奉你的命行这些事，但是我们要让这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让以色列民看到你的荣耀，让这些民知道你是神，让他们的心可以回转。其实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一样，他在主祷文里边也说要你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啊。所以要让我们通过我们所这个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是最主要的，不是要看到人好像多么有能力能够做多少事情，是要通过这些事情看到神的荣耀。而且这个以利亚一直这个挂念着这个神家百姓的一个回转，因为这个时候神家的百姓已经离开神，他希望让百姓看到神的荣耀，让百姓可以回心转意，这是他所要做的。那在经历了这个火的这个降临的时候，百姓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百姓看见以后就俯伏在地，百姓说的是什么话？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百姓真的就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做手上的事工是能够让神得荣耀，那才是得蒙神喜悦。那接着 后来这个以利亚也把这些这个850个假先知全都杀掉了啊。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他对罪也真的是非常的恨恶，而且把罪除得很干净。那接下来在这么一个得胜的过程之后，他紧接着这个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没有下雨，3年半没有下雨啊。那我在想接下来这一段对以利亚来讲又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让这个仆人去向海观看什么？因为有没有云过来嘛？因为这个时候他说了要降雨了，对不对？那他既然这么讲，他的仆人去看回来跟他说什么？没有什么，什么都没看见。那以利亚说你再去看，看了几次？
七次。
前面他经历过一个信心的考验，他为寡妇的儿子祷告了几次？
3次。
如果我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在想我这样去看3次应该够了吧，对不对？结果3次以后还没有，哎，他还可以说仆人你去观看。哇，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学习，他也在不断的在增强他自己的信心。他可以一直这样让他的仆人去观看，直到第7次的时候，那个仆人回来跟他说，我看见云了。多大？这么大的一片云飘过来。可是以利亚跟他说什么？你去告诉亚哈，让他套上车赶紧走，免得他被雨淋呢。这么大片一片云。可是以利亚他这个时候信心完全被整个这个 build up， 这个整个都塑造好啊。那而且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到他的身上，他就往前跑得快不快？快啊，他跑到马车前面去。所以真的是让他在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这个重建，这个不断建立之后，他有更多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考验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课。在经历这么多得胜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发展又来到以利亚的面前，一个挑战他以前没遇到过。王上19章，这个时候耶洗别要做什么？耶洗别要杀他。耶洗别怎么跟他讲的？耶洗别，你看你是不是在威胁他，说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来就像那些先知，假先知，那些假先知被杀了嘛，没命了嘛。他说我若不让你的性命像他们一样，就让我的神惩罚我。所以这耶洗别明摆着就是要怎么样，要杀他。好，那这个第3节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怎么样起来逃命。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反差？所以我说这一段叫灵命的低谷，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个刚强的，一个勇敢的，一个有能力的，有冲劲的一个以利亚，这个时候好像那信心软弱了，对不对？他开始退缩了，他有惧怕了，好像他也乏力了，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以利亚出来啊。他开始就起来逃命。他逃到哪去？犹大的别示巴。再回来看这张图，
加密山的得胜跑到哪去了？跑得远不远？从北国以色列 一直跑到南国的犹大，拼命的跑。
他这个时候心里边有软弱，啊，他逃跑，跑到那边，把仆人留在别示巴，自己继续走。他来到一个罗藤树下边，而且他在那里边什么求死，他说神，我不想活了，对不对？有人要杀我，他说你就取了我的性命吧。而且你看他说让神取他性命的理由，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知道，虽然他前面有很多的得胜，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我觉得神让他对付的，就是你不要去比较。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自己一定觉得我胜于我的列祖，对不对？他会不会有一些教出来？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讲，但是我看这一段经文，至少他说你杀了我吧，就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所以其实他在做一个比较，他在想，我做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应该胜过我的列祖。其实当人去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陷到这种软弱里面。这是以利亚现在的软弱，他因着这些软弱，他开始走了一个低谷。那是这个里边，神有没有责备他？说利亚，你刚让你经历那么多的祷告，经历那么多的得胜，你怎么现在在这边求死？神有没有这样跟他讲？其实当我们在一个低谷里的时候，神往往是先用他的爱，用我们所需要的来满足我们。这个时候以利亚逃了这么久，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吃的喝的，他没吃没喝。神就借着天使来跟他说话，天使拍他说什么？起来吃吧。旁边给他预备了水，还预备了炭火烤的饼。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热的，但是这个时候对以利亚来讲，这个是他所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要被神指出他软弱的时候，而是神借着这个爱，借着对他的满足来重建他。所以重建的开始不是指责开始，而是对对方的真正的这个需要的一个关心跟爱护开始。所以神有神的计划，神没有强迫他。他吃完以后，他怎么样？又继续躺下又睡了，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跟他说同样的话，说起来吃吧。而且是有原因的，神知道说，因为你当走路甚远，跟以利亚说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呢，先 take care， 先照顾好你自己，先吃吧。以利亚也不客气啊，对不对？吃了以后就怎么样？吃了继续走了多少天？40天啊。哇，这个真的是好像这一顿饭给他这个很多的力量。但是他这个不是去为神做事，他继续跑啊，他又跑了40天，他跑到哪去？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他跑到西乃山，他跑到这个何烈山去啊，就西乃山，在这个靠近这个埃及这边，就红海这个地方。上面是北国，在这边，北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嘛？南国在这个地方，包括别示巴这一带，差不多到死海的这个地方啊。这边就是以色列，就到这边。他刚才跑到别示巴嘛，先从加密山跑过来。神给他两顿饭吃，
这家伙一路跑啊，跑到这边去了，跑了40天，拼命跑，跑出以色列国了。他说我不要在这地方待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跑了很远的地方，他到那边，他找了一个什么地方？他找了一个洞，他坐在洞里，他在那边重新得力。他在那边经历了什么？又一样，又是神的话临到他。这个时候神跟前面说的话不一样，神没有说起来吃吧，神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开始给他一点点挑战，开始让他有一点思想，说哎，以利亚，我带你出来，我让你经历这么多事情，我是难道让你在山洞里面吗？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要你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他会想，对不对？那以利亚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不但我们刚才提到他前面有可能有一些他的这个可能的骄傲在里面，因为他跟他的列祖相比，而且他这里边他又讲出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师母说他大发热心哈，他真的是，因为他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说只有我在为耶和华这个大发热心，只有我与耶和华征战，只有我在那边对抗假先知，只有我一个人。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别人。耶和华有没有这个时候又说你错？他肯定错的了，因为在最后我这边没有放在这边，在这个王上十九章18节，耶和华就跟他说，我在以色列里边为自己留下多少人？
7000人，
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跟巴利亲嘴，7000人，所以你是7001个，对吧？对吧？所以耶和华这个时候没有跟他说你错，耶和华做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耶和华说你先不要在那个洞里面躲着，你先出来，你出来，出来干什么？你看看我的作为，你经历我的奇妙。这个时候他出来没有？他说你出来，你站在我的面前，让以利亚又看到什么？地震、风、火。这个时候又有声音对他讲，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又借着这些事情让他可以看到神是掌管一切啊！你不要觉得只有你在做事情。可是他这个时候他还说什么一样，他回答还是，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啊。这个时候神也不跟他的啰嗦，神说什么？你回去，你回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以利亚其实也应该有 ready， 因为他跟神又重新连接了。当我们又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的勇敢，我们的刚强，我们那些对抗这个假先知的能力，他又回来了啊！所以他说你回去，而且你回去以后，耶和华是给他有使命的，你要去高这个亚兰王，你要去高耶户，而且你要去高以利以利沙，对不对？给他有使命的。他又看到了神要让他所做的事情，他又抓住了神的那个给他的那个工作的意向，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以后他才可以真的，他回去以后又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当这个亚哈跟耶洗别去抢这个亚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他可以去当面去对着这个亚哈去指责他，而且宣判他们将来的这个死的这个方式，对不对？耶洗别你要被狗吃，对不对？这个亚哈你家的儿子全都怎么样怎么样，对他做这种审判的预告。
他才有，他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才被神又重新的又建立起来，真的让我们看到啊神的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这啊一生，他先经历神的制作，对不对？学习这个顺服信心的这个功课，靠着这些经历他可以得胜，因为他重修了神的祭坛，他做了属天的祷告。可是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有他灵命的低谷，但是他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他又跟主能够重新的连接，最后他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再讲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跟大家来做一个结束。我去年我这个公司内部调动的时候，我是被迫调到一个新的组，所以我的组原来的那些同事他们就很舍不得。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这个喜欢看篮球，喜欢这个金州勇士队，所以他们就送了我好多好多金州勇士队的啤酒杯啊、台灯啊、球衣啊、这广告啊，他送了我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件就是库里的球衣，那我就穿上库里的球衣，我就跟让我女儿子看，我说哎，你看我穿上以后有没有像库里？那当然你们知道他的回答一定是什么？他不像嘛，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哎，其实我不是球员的，其实我只是一个球迷啊。其实我想在神家里边，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神国的这个球队里边的一员，我们是上场为神打球的球员，我们不是在旁边看球的球迷。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职场上，在家庭里边，在教会服侍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满足于我们做一个球迷，我觉得做一个球迷就很好了，我很喜欢这个队啊，我很喜欢这些球员。但是哎，其实神跟我们讲，我不是让你做球迷，我是要让你来做球员，我要让你来上场替我打球，替我打球的才是和神用的器皿啊。所以也让我们真的思想，真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做什么。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出来当传道人才是服侍神。其实我们在你在平常主日的时候，你碰到弟兄姐妹，你对他们嘘寒问暖一下，对不对？你跟他们打一个招呼，其实都是在服侍。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坐在那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服侍最主要的就是参与，我们参与了，我们才能成为神用的器皿。好，那我们一起来做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从这些圣经的人物里边，我们来学习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然后这么多的你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是有信心他们都是愿你来被你来塑造的人。也求你真的让我们整个恩信教会都能够来为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神国的球员而不是球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来使用。求主你接着保守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谢谢大家。
意犹未尽啊，
意犹未尽。